你在四象上看样子去做，就会有难，就会有不得的问题。所以一定要有文思基础，你要知道如何用心，能知道如何善用其心，行一切法都是般若。哪有一切法不是般若的？般若哪可以分开修的？四跟理怎么可以打成两截来看？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有人就不肯好好的文思，不肯用文思的法来观照一切的事项，就把四跟理打作两截，你就没有办法把握修行是什么。于是人家听听这个东西无修行，你就无修行了，你就转成一法又去老在那边徘徊，徘徊就是轮回啊，这个是浪费时日的啊。所以行无复无脱的六波罗蜜，当知一切法无复无脱，你还去求什么法呢？心外哪有一切法可以行呢？那么于是呢，常观察无所有之性，常观察一切法根本不会系缚，常观察一切法不是用任何造作可灭的，于是了解法尔不生。用这四个因缘常观察一切法，弗罗那是名菩萨摩诃萨无复无脱大庄严。最后终结呢，用无复无脱意来端正我们的发心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要行什么法，或者是求菩萨道或求佛道来卸脱这一切东西的，不是。我们当以众生为量，众生无边啊，业尽烦恼尽，死心不尽，用这种心来成就大庄严，不是用卸脱一己啊，不是用卸脱一己的问题来发这个心，不是。所以先把这个量端正了以后，才有菩萨道跟二乘道的分别啊。这是我先啊，离这个龙树菩萨的文呢、啊，先把科判呢、啊、跟各位看起来。所以常常读科判呢、啊，就了解这个安立法相哈、啊，它的甚深意啊，它甚深意应当要怎么去观察。那么这样子也方便呢、啊，总持大意啊，把大意记下来。我们今天比较笨啊，文字相呢会比较出众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意持不下来。那意识不起来呢，我们今天呢把玄义大科啊，大科修次第能够方便我们这样意念而升起法义，这样去观照，于是一切行就不离这样的观照，这修行呢就不离，终不离，对不对？始终不离，这样才能够叫做修行。如果修行一天只有那么几个小时，那不够的，不够的，一定要绵绵密密观察之心，这样才跟修行能够相应啊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文呢、啊、这样看。那回过头来呢，我们看那龙树菩萨的教导1755页。首先呢，先解释这个须菩提自成所悟这一段啊。啊，龙树菩萨，你看看他的思维得到的结论是什么？倒数第四行，论四曰，就是他本身的四论啊，他就开始解释这一段。须菩提言：如我闻佛意，无大庄严，为大庄严，何以故他这么说呢？自相空故。这是标啊，标举，把这个经文标过来，然后自设一个问题：须菩提何以如是说？他为什么这样说？对不对？没有因缘，他不会这样说的。答曰：佛说发大庄严意，甚深难得难解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听前面的开示啊，换作是我也觉得哇，有够难。上个礼拜离开的时候，我还在三楼啊，听到一起来共修的学长在那边小声的对另外一个人讲：“嚯、哦，这般若经真的有够难。”我们就会这样想，这是太明白了。那个学长啊，这个大尊者，他都已经看出我们的心是这样的。这个心就是凡夫心，知道吗？我们老是把自己定位成这样，定位成凡夫，所以呢，心都不庄严。心都不庄严，你学再多的意都无法起行的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你才愿意开始修行，就是会被人家这样的骂啊。所以须菩提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答言：佛说发大庄严，甚深甚难啊，甚深难得难解，会中众生闻是事，心惑退没，有没有？退没的因缘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在经上啊，龙树菩萨在前面的时候呢，在初分的时候呢，就讲到退转有几个因缘，不知苦会有退转。开始要精进的时候也会推转，闻到甚深的时候也会推转啊，逢到恶知识拨弄我们的心的时候呢，你也会推转。他讲了五六个因缘会推转。所以呢，我常常跟很多学长讲，推转太容易了，真的。 我这一生修行真的不求什么，就要能够入不退位啊。那最起码的不退就是信心不退，你一定要到信不退这个地步，所以一定要给自己定个目标，这个目标是有为的啦，可是这个起码要到这个地方为止，否则呢你就是马耳东风啊，啊不用心啊，不用心啊。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啊，所以呢心或退末这是最大的关键，所以不能够见难，你见难就会不就容易不起行啊。所以呢他说如是庄严毕竟空，那但是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，这个毕竟空并不是因为菩萨有神通啊，你就怪给说啊，菩萨有菩萨的神通力，故呢一时能骗至十方，这是法身大师境界，对不对？他就有那个菩萨神通，一时之间呢能够骗至十方恒河沙，可是众生，那个是的意思是救菩萨感应于众生，他就会到那个众生呢化现各种应化身呢度化众生，那个侍者可以去救度的意思，可以去到十方法界呢去救度一切众生，只要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于是呢你就说言啊，此是圣主事，圣是无学位，无学位之圣啊，有学位之贤啊，我们在字眼上有这样的区别啊，这样子是法身大士的本事，是无学位圣道者的那种本事，我等啊云何能知啊，这款代志这款道理我哪有可能怎样啊，你就这样怯弱，你就这样以为自己不知道。今天在三楼的时候呢，陈居士就告诉我，哎，老师，你现在讲的东西啊，道理啊，我都可以懂了，啊，我都可以懂了。其实呢，你们都能懂，只要你们不怕难，啊，不怕难，把心安住下来，啊，把名言的问题呢熏熟了，不要被名相那个差别啊困扰，那不要老是去求一个很快要去相应的东西，因为你这样的心就是有所求嘛，有所求，其实我就是借着这个缘，知道吗？共修就是一种缘，任何有心相学就是缘，你要借着这个缘修正我三业恶行恶状的造作，这就是修行的开始，你不珍惜这个东西你还去求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样子久了以后呢，功德自现。为什么佛所讲的一切法的功德是无为，不是用这种有为相去求的吗？你要知道用心之处是什么吗？什么才是珍贵的吗？不要老是看自己不如的地方嘛，你要观一切法如嘛，这才是佛道，这才是佛道。我在这个地方啊反复前面开始讲，这边也是这样讲，就是要劝各位啊，劝各位不要怕难啊，不要怕难，知道如何善用其心，这才是关键之处。这一件事情如果不能够把握啊，不能把握，心或退末，总会有退转的因缘，这是最大的关键。所以以是故，须菩提说发大庄严，非生非难，非当发大庄严，自相空，一行一得。自相空的意思，那个空啊，旁边写无定向可得谓之空，不是要去学人家讲一个模范生怎么怎么做。于是呢我给他嘉奖，我给他记功，于是呢你就说他一样的走，我做得搞，于是我的卖得完蛋了嘛，你就把那个模范生的那个定向当作是这个法的形象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它细数起来，就说一就是一，只有那样做才是那个样子，那我做不来我就不是，对不对？你就做这样的分别，这就是不了自相空的问题。法无自性，你就不能用任何相来得无自性的法，所以你不能够用人家言说的相来认定法的相就是那个样子，你就冤枉了那个东西了。菩萨道的难行，法身大士的神通三昧不是那样子的，不是那样子的。纵使他今天应化到这个世间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他不会显异惑众，绝对不会，他一定会跟我们一样，完全跟我们娑婆世界是一样的，众生是一样的，这才是自相空一行一德的意思啊。这是总标，底下呢，底下不应该用分号哈，其实应该改成冒号，以下就在解释这段文啊。这里是总说，底下呢就用五蕴啊等等一切法相哈来去安立这个道理。 所以你当然怎么去观察呢？你当观察呢，色受想行识等到四念处十八不共法，总说定相不可得，有没有？你用定相不可得来了解自相空的那个空义啊，任何一个法你不能用任何的形象，因为任何形象都是五蕴介入的啊。五蕴的意思是说某一类的人，某一类的五蕴造作是那个样子，你就把那个五蕴相当作是那个法的自相。你这样看到某一个人的形象，就把它连接到那个法的定相啊，这就是你把它认为是实法。实法你就会分别我做得到做不到，于是你就有自他，你就会觉得哦，这个人厉害，所以他的法高，我不厉害，我的法下劣。你不但有自他分别，你还有法的高下，所以这永远跟金刚般若波罗蜜永远不能够证，永远不能相应的理由是这样子，做自他分别，做法的高下分别。所以我们要了达自相空，知道一切法随缘随分，但看发心来说大庄严，把这个道理真的明白，于是呢，你就可以真的去做，了解这一切法定相不可得。观音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呢，从色受想行识到眼啊、眼耳鼻舌身意十八界等这一切，到出世间法的四念处，到十八不共法啊，从一切智到种智到一切种智啊，这些呢都是种智，都是定相不可得。若菩萨能如是知诸法空即灭相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性德展现？不舍本愿精进。前面呢，诸法空即灭相是了达灭谛，了达灭谛之后呢，不会懈怠于道地。你从四念处、三际道品，一法一法精进修学，用这样的修学的解脱道的经验呢，去为众生转法轮说法，令众生也能够得到涅槃的解脱。这叫做不舍本愿精进，不舍本愿精进，是故名发大庄严，非是难得啊！这样子有什么难的呢？这样子有什么不可得呢？有什么得不到的呢？佛为他印证，佛就应可须菩提的所说，故言如是如是，对不对？那么底下呢，就开始施设这个法义的诠释哈，佛就解释了。做法皆是虚狂，做法就是有为法，就是造作法，一切的造作都是因缘所生的，所以毕竟是虚狂啊。所以做法是虚狂呢，所以沙婆若是无为的果，你不能说沙婆若是做法啊，所以说沙婆若无做法。那么众生是因缘生啊，众生是五蕴生法，有五蕴加以分析，又可以分成十八界，对不对？十二处十八界这样的分析，所以呢，众生就是因缘生法。请在众生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人哈，众生者就是所有的一切因缘生法。既然是因缘生法呢，性质空，毕竟空故，所以呢，众生也不是做法。那众生也不是做法。好，这个就是对本文的解释。好，本文呢是说，萨婆若非做法，对不对？众生非做法，菩萨为是众生大庄严。那么这边呢就解释为什么萨婆若非做法，为什么众生非做法。因为萨婆若是实法，它不像是有为法的虚狂，所以它不是造作的。众生是因缘生法，性是空的，所以它也不是造作的。所以两者都不是造作可得，于是呢菩萨为是众生大庄严，所以才能够成就嘛。如果一定要有什么人叫做菩萨，一定要有什么能力的人才可以开始行菩萨道，那么他要度什么众生啊？一定有注定好好的相可以得的话呢，那如果没有碰到这个因缘，我就不度了。于是呢菩萨就有谴责，这一切都不是大庄严的相，一切法都可行菩萨道，这样子才叫做菩萨为是众生大庄严。你只要愿意发心，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。你看到地上有垃圾，把它捡起来丢到垃圾桶。那现在因为我们是执行垃圾分类，你要如法的分类，对不对？你去做错了，丢错了垃圾桶，这也是不如法的。所以那你没有这个知识，行一切法能够如法，思维要如理，一切行都是菩萨行，有哪个事情不能够行六度呢？所以要开始去做，这是关键。做之前要发心。 这是真正的关键啊，我在这边强调过很多次了。于是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。故言萨婆若无作法，众生毕竟空故亦非作法。佛说呢，关键在哪里？作者不可得，就是这个作者不可得。作者呢，以后就会说成我到知者见者，这总共有十五种我见啊。故一切智非作相，众生不可得。所以呢，我们从作者不可得呢，了解一切智非作相。这边又讲一切智，其实是一切种智了，应该是萨婆若的意思了哈。非作相，众生不可得故呢，作者不可得。因为呢，因缘生法这个法体不可得，所以我们知道作者不可得。作者不可得故呢，一切智不可得啊。作者不可得，一切智非作相，这是轮回的哈。要这样子接过来看，你先去了达作者不可得，所以呢，成就了佛果非作的，非造作的。那么既然菩萨非作，众生就没有那个相可得。因为众生因缘生法相不可得故，作者不可得，就是那个菩萨那个相也不可得。那么菩萨那个相不可得故，你就不能说菩萨这个因地最后成就萨婆若，所以你也不能说萨婆若是由因作故得的。用这样子循环来观察，无始无终，一切法非作非不作啊，非作非不作啊，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观察方式。那么于是呢，作者不可得故，萨婆若非作非喜相。所以这一段文呢，就在解释非作非喜。而非作是前面所讲的，非喜是非不作的意思啊。非不作就是因缘生的就起了，就起那个相。复次，色、受想行识是等等哈，这些五蕴法呢，亦无所能作，无所能作重在那个所啊，重在那个所，所以了达法空故。啊，法空故，乃至诸佛法亦如是。诸佛法意思是从四念处到八不共法等等哈。须菩提，等为诸法中无有定相，如幻虽无实事，而有来去相，请把这句话画下来。这就是综合说这一段文，龙树菩萨呢自己设这样子论述：诸法中无定作相，这是毕竟空不可得的意思。虽然了达不可得，但是如幻。虽无实事，但是呢，而有来去相，就是因为如幻嘛，所以不妨碍你来去。来去毕竟也不增也不减，也不染也不净，对不对？你了达不生灭意呢，你无妨碍来去。以是故，佛说如幻如焰等无作相，毕竟不可得。作而无作，而去实践毕竟空意。如果毕竟空呢，你就因此而不作，就坐在一边啊，坐在断灭的一边。所以一定要了达如幻如焰等无作相，才可以去实践兑现毕竟不可得的智慧。你有毕竟不可得的智慧跟修养的话，你就会根本不会去拒绝为众生有利益的事情。你这样子去做，才叫做菩萨为是众生大庄严啊！所以秘密是这个意思哈。所以这边就是，所以底下呢就有三个问难啊，各位把文稍微段落一下。事实听者作之念，就开始有这个疑问啊，这是第一个疑问。什么疑问呢？十八空能破诸法，于是呢，他把十八空破诸法当做一个能破跟所破啊，当做个能破跟所破。于是呢，他就论断十八空是做法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十八空当做一个做法了啊，你不了解十八空是一切法的实相，一切法本来是十八空。现的相，你只是不了达实相，所以才会有生灭嘛，才会有染净嘛，才会有障碍嘛。今天只是透过文思修会相应的解脱境界现前的时候呢，你能够不被系缚，所以呢才叫做破。破并不是灭，并不是去消灭烦恼，不是，而是观察烦恼的实相，就是十八空意。所以呢，他这边就是误会十八空破一切法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十八空破一切法当作是十八空的作用相，说则是有用，那么是则为实啊，那有作用就是实际的未言有作啊，所以是以佛啊就对治这一种众生的心念呢，他说内空乃啊无所作，乃至无法有法空等这十八空都不是做法。都不是做法，这是简单的说，为什么不是做法？因为法尔，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曾经学过 十八空啊，十八空每次定义完了之后呢，都会加四个字，信之而固，有没有？别忘了这个东西啊，是信之而的，不是因为你这样的文思学来照做然后去得的，不是这样子。你学完了之后只是通达，通达就叫做得，通达能够实践到无作用相就叫做得，所以这个是次第升起的。那么因为信之而固才能够这样子升起嘛，好，所以这种无作意你要通达啊，所以不要把这个十八空当作是做法，当作是做法，所以你要了解它不是做也不是不做。为什么？作者不可得，作者是指谁？菩萨啊，菩萨不是照做这个人啊，佛也不是教你的人啊，他也没有教你什么法啊，跟你讲只不过看清楚实相而已啊，你哪有得什么东西？你没有得一法去破什么一切烦恼，没有这个相啊，要常常这样子交换思维，这是第一个防难啊，第一个问难。那么第二个问难呢，从倒数最后一行倒数几个字开始，若未，今天呢，好，你如果说十八空有为这一种见解是虚旷无实的，故可无作，我就同意你是非作法，但是啊，しかし这边就有但是啊，而如法性实际等是真实法，对不对？这是佛你自己说是真实法，真实法请在旁边写圣义谛，圣义谛谓之真实。那问题，这种真实不是照做得的啊，你知道吗？是信之而的啊。可是呢，这个人的见解是什么？你既然说如法性实际是真实法，那么应当有做，应当有做，这是佛你说的，你有没有说？有说嘛？有说，这是你说才有的嘛？可是佛就在别的经上说啊，佛出世，佛不出世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啊，世间相常住不灭，世间相所显的就是载道之气，法相是载道之气，不是谁说的，它的道理才是那个样子的。所以呢，如法性实际也不是因作故得的。啊，那这个人呢，还有一个错误的见解，你看哈，为什么我这样说？为什么如法性实际是真实法，应当有作呢？何以故？他自己还有道理啊。他说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各个共因，各个共因。我们知道哈，法会成就有共因跟不共因，不共因就是自性啊，不共因就是自性，共因者就是缘起嘛，啊，就是缘起，所以缘起是一切法的共因嘛，啊，你就缘起啦，是有这个相，缘起就有相啊，有相就有啊，就是真实啊，你佛说的这个法有这个因缘嘛，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嘛，你因缘这样子起的这样法，你不能说是无有啊。你如果说圣义谛无所有的话，那成就圣道就不可能了嘛。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是真实法，我才愿意修行嘛，我才愿意修行嘛。所以这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，他这个人呐、啊、又这样说了：无为法亦于有作为因呐、啊，啊，无为法亦于有作为因，他提供给什么？提供给一切有为法作为对治有为有漏的法为因呐、啊，语者是给有为法做因呐、啊。是相对于有为法，所以才说有无为法嘛。所以无为法是殊世间啊，是对治法，对治之后呢，显出法性的极灭相，所以称之为无为，讲那个状况叫做无为。所以无为法并不是离了有为法另外有一个无为，所以无为法并不是一个实有法给有为法作因，因为我有为法要道向无为，对不对？于是我就灭有为而生无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无为法不是这样生出来的，不是这样造作出来。可是这个人把无为法当作一些有为法的共因，他把这个法当作是实有的，是这样看法。这种实有跟佛所说的圣义的实有真实定义是天跟地的差别，是不一样的，错解的名言。错解的名言，所以因为他的错误的认识呢，所以佛才会说啊，如法性实际法住法位也是无作，非作故得的。那讲了无作，也就等于讲啊非不作，也不是不作故得的。如果佛不说，我们也不明白，对不对？所以佛还是依于慈悲本愿力要有所说。所以为什么牧学要跟各位一起学习解释密经？其实呢，真实会讲到如何思维般若。解释密经 显了明白，告诉我们要这样子去看。否则的话，有些善知识讲法不明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堕一边，堕一边。这里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常常呢，就会把一切法的共因，好不看，不看自性，就会看它的什么缘起，把缘起当作是一个真实法，然后就抓住缘起性空，当作个无限上纲。好，你这样子对解脱烦恼有什么帮助？没有帮助，因为你见不到法的性，你见不到法的性，你还是堕在名言包裹的自性见上。你不离开这个自性妄执的话呢，不能够见法啊，不能够见法。你不要再去用知道啊，这个法是什么？你再去知道，知道就要去做到，做到之后就无所说，对不对？就无所说，这才是真实法。所以佛言：如法性实际，法住法位，非作不得。所以亦无作，亦无作，就是把第二个防难呢破掉。这个人已经相当有程度了。好，接着第三个人，第三个问难啊，这各位标三哈。又问：菩萨、佛、一切种子，这种应该是真实法吧？能有所作吧？啊，以是故呢，佛言是法亦必尽空。所以因为有这种防难、这种错误的见解的缘故呢，所以佛才会说啊，菩萨、佛啊，一切种子，菩萨是因，佛是果，一切种子是法，因果法。那藏传的就叫做因道果，这一切一切虽说是真实法，但是不是因作故得的。以是故佛言是法亦毕竟空故，亦无所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作相是因缘生，因缘生是毕竟虚狂无实的，所以你不能够说这一切因道果，这一切法是作故得的，是因作故得的，你不能有这样的见解，这个见解是错误的。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会去计较什么做是如法，什么做是不如法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很多道场啊，很多的这个同修道友之间呢，就会常常落于如法不如法的辩证当中，起很多的争论，造作很多的烦恼。有些时候呢，甚至会怀疑道场的善知识住持、常住法师们一些对众生的开解，他就说这个老师不如法，对不对？这个老师邪说，他不了解这个老师为这个众生讲的因缘，他在讲这个方便，因为那个善知识本身有什么般若智慧，他不了解因缘，就在向上打转，然后呢见别人的一些是非过错，就开始在那边论争如法不如法，于是呢就会以这个为因缘，从这个道场流浪到那个道场。你老是要跟人去学，在向上去起念。我看到这个现象，实在是觉得，在这世间一定会末法嘛？你怎么会不末法？共业所感故，共业所感故。所以要学法，一定要端正自心做起，不要再向上求。般若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理。你纵向上去求这一些现象的生灭的话呢，真的你就不了解无为啊，不了解无为。好，回过头来。行者念言：佛法甚难，哈，这是我们的心得哈。甚为稀有，诸法都无所作，无复无结者，我等云何当从苦得脱？这段文呢，就开始解释什么呢？就开始解释哈，这个无复无脱，好，无复无脱这一段啊，就开始讲这个192页啊，把192页最后哈，最后这一段讲无复无脱义。前面呢是在讲前面。啊，佛跟须菩提之间的问答，后面呢无复无脱是须菩提跟富罗那之间的问答，啊，所以对位的话呢，从1757页哈，第五行开始是在解释哈，是在解释后面这第二段，啊，这第二段无复无脱这一段。那行者念言，我们修行的人呢，看到这一段经，看到须菩提对富罗那讲无复无脱这一段，我们就会这样思维，怎么想呢？他说：好，一切法都无作。为什么无作？无复无脱，嚯，哦，啊，这样子的，哦，怎么样从苦从苦的？因为你讲无复无脱，黑起你搞啊，你已经是阿罗汉了，你已经是大阿罗汉了，我还要个凡夫的，啊，凡夫，你跟我讲无复无脱，啊，我被他从这个凡夫的苦当中得到解脱了，就会升起这种分别见。是故啊，须菩提薄佛言：如我知佛所说意，这个文字跟经不一样，那经比较好，那个知啊。经文讲观有没有？ 啊，如果观佛所作意，这是真实去实践之后呢，他观察自己的正量，了解佛的意识这样的相应，说无众，无众就是色受想行识，无复无脱，若毕竟空，无有作者，谁复谁解啊？如果这一切解脱道究竟，以二乘来讲的话呢，是要了达无我嘛。所以当你在因地修行，先看那个解脱的目标，如果目标告诉你你要了达无我，去证入阿罗汉，好，如果根本的解脱的圣意是告诉你无我，那请问在因地的时候，因地的时候难道有我吗？难道有我被系缚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要去除的不是有我无我的这个见，而是去除自性妄执嘛，把你被系缚这个误会搞清楚嘛。所以你要修道是修什么道？是要借着闻思修了达没有系缚这件事情，在因地要了解无系缚，可是要因为要去体会这个修道的过程，要为众生去修学，你要发起为众生学习行般若波罗蜜等六度，你要发这样的心，这个心才叫做大庄严。我重点是要求你要这个心，而不是要告诉你法是有是无是假是实，不是这个计较，要回来在这个发心处去较量我是怎么在思维的。在思维的一开始就一定要有正见，要一直正见这样的修行，修行才不是盲修瞎练。好，这样来看，无众无缚无脱，毕竟是这样嘛，谁缚谁结呢？一开始在因地的时候，谁绑住呢？啊，谁绑住？谁绑住谁呢？凡夫人法虚狂不可得，在凡夫位的时候，这一切法都是虚狂不可得的，所以言非缚啊，无缚那个非者，非者就是无的意思，没有系缚相啊。虚狂哪有什么系缚？你今天有眼病，你把好好把眼病修好嘛，用四念处等三七道品把眼病修好嘛，相毕竟不可得的嘛。你修三七道品不是要破空中花的虚狂相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我没有办法，我今天还是会见到空中花，对不对？就告诉你不要被境界系缚，因为境界是虚狂的，在凡夫地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在凡夫地就可以去了达相皆虚狂。虽然我没有正量，我要有正见，知道法皆虚狂。所以你从因地开始起修，就不要以为你被什么东西绑住，所以一切的磨难不是真实的，就是梦而已，梦而已。既然这是梦因缘，你转个因缘嘛，你转个念头嘛，不就过去了吗？你就让心如流水，不滞不流，你就可以这样勇猛加行不退转。这个是用心的庄严处啊。所以呢，凡夫因位的因地位的时候呢，虚狂不可得，一切法是如空中花是虚狂的。虽然我没有正念，我知道它是虚狂的，所以我不会被吸附。到了圣道位的时候呢，他了达一切法毕竟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会以为说我入流啦，我一来啊，我不还啦，我入阿罗汉四果位，我不会有所得的这种见地，不会。所以故非解，非解就是无解的意思啊，没有解脱道这件事情，也没有解脱法，也没有果这个问题，没有因道果这一切的分别。所以如梦等五众及三世五众，善不善无忌等这五众之法啊，四出世间有漏无漏，这还没有写到哈。这一切去分别五蕴法，乃至于十二处十八界，亦复如是。怎么样去观察这一切法是这样子呢？以四个因缘，这边漏掉了三个字，请各位加上去哈。无所有故，离故，在这个后面刚好在地的部分呢，各位加上一个顿点，补上三个字，即灭故。啊，这是论文缺漏的部分。啊，无所有故，离故，即灭故，不生故。我刚才在经文的时候已经讲过，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。用这四个因缘来观察无复无解，所以他还是给你一个观察的方便。你要常常这样子起降因缘观，善观因缘，知道一切法是这样如是这般的无复无解。啊，是名菩萨摩诃萨，不复不解菩萨道。啊，住于无复无解当中呢，行菩萨道，不复不解前面加个住，菩萨道前面加个行，而这个住不复不解谓之无住， 行菩萨道位之身心啊，这就是无住身心最好的诠释方式。你要住无复无解，既然无复无解，哪有住相？没有住相可得，所以这个位置无住。行菩萨道是为世众生八大庄严，所以呢，这叫做身心啊，身心。住世道中，诸烦恼不牵堕凡夫中，故言不复，不会把你拉回到生死凡夫位，不会堕于生死啊，位置不复，不以诸无漏法破烦恼。记住哈，我们要修学无漏法，是要熏习我的自性，熏习我的凡夫性，成为圣种性，是为了要熏习故，所以我要修无漏法。所以无漏法还是有为哦，还是有为修。但是我们不是拿无漏法来破烦恼，是拿无漏法来安住其心，不造作烦恼。你只要不造作烦恼，烦恼毕竟就不生，不生故你没有灭的问题，你没有除的问题啊。所以不要去用无漏法来破烦恼，不要生这种心啊。故言不解，不解啊，不解。于是呢，底下呢就开始解释哈，就开始解释。从教化众生这开始呢，就是我们经文195页这边讲的明德利益啦。好，这边就讲的比较略哈，比较略。前面呢就开始诠释，诠释到这里为止呢，就开始从教化众生啦。怎么教化呢？就成就众生。我们经文呢，教化众生是指成就的意思啊，把这个解脱道呢，教一切众生呢能够解脱啊，能够证入无余涅槃。然后呢，要进佛世界，用这样来庄严佛国土，乃至呢五通啊，五种神通、无眼、诸陀罗尼、顿点三昧门，然后呢，乃至终不离佛，是要劝佛住世，常随佛学，请佛转法轮等，这样子来教导众生这样发心，对不对？行于普贤十大愿，这样来安利众生于三乘道中。如是这般的话，请各位回忆到我们经文开始讲出家在家那一段，为出家众佛怎么样现大光明，六种震动为出家众讲三乘法，对不对？他教出家众三乘法，不是教他依三乘法得解脱而已，是把这个三乘法教给出家众，要出家众住持正法，教导众生离系缚，懂吗？所以出家众的责任是什么？说法，说法，住持正法，让那些好乐的在家众啊，迷于五欲、妙五欲的这些在家众们呢，能够在他们的护佑底下、护念底下，嘿，先摄入佛道，再听闻佛法，而最后修学佛法而得到解脱。所以在成佛之前，经上就讲，一定要现出家相。对不对？当是行于出世间道法而成就佛道，出家者就是出离一切的无欲烦恼，对不对？在家还能够行道的人，唯有什么法身大士来化现，唯有法身大士来化现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生生世世这样修，就是要修集因缘，看有没有哪一世，对不对？我八岁了，或三岁了，或者从娘胎出来，就有个大老师来说，这是我也得住哈，就把你找去了，你这一生就成道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呢。可是回来之后呢，你要看这一切的在家大众，知道这一切都是应化来的菩萨，他来出考题的，他来告诉我们一切五欲妙乐不可着的。于是这样来观察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去善安住你的心，住一切法，观察一切的相，都是什么善法。依此这样子的增上缘呢，增上缘，你所生处无不是净土嘛。所以你往生之处一定是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嘛。所以你懂般若的话，做什么愿，行什么道，都是从一佛国至一佛国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你的心发大庄严故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有佛法住世，这个法难道不叫佛国吗？难道不是净土吗？只要缘具足了，净土就成就了，何有不成就之有？所以呢，用这样子的法来安利众生于三乘道，第三乘道。我这样的思维哈，所以最后连接到那里去。虽然与欲勾牵，一定要借着天法的因缘继续闻思修戒定慧，对不对？ 最后呢，借助出家当佛，你就可以一教见到一切法都是放大光明。那么呢，松动自己的六种六根对六尘的执着，这讲六种震动。当你执着松柔软身心了以后，你就发大庄严，有了种种堪能性，行一切的大法无复无解，心常住无复无解，这样子行于菩萨道。所以得何？诸法以四个因缘故无复无解，无所有故、离故、即灭故、不生故，莫学以这四个因缘观来做总持。所以这品经学完了，什么都可以忘，这四个不要忘。你这个四个是我们在现象观察的下手处，你要了解怎么去观察一切的事相是无所有，你要了解一切法为什么离，一切法为什么即灭，一切法为什么不生，由这样了解因地的无复，果地的无限，心这样安住，所以你不会急，不会去分别诸法，也没有自他分别，用这样子发大庄严，不会讲难，不会要去求得，用这样子的出发心发大庄严，行菩萨道不退转，这个叫做真正的发大庄严。精彩吧，这种佛菩萨的境界，你看透过须菩提的自成所悟，透过跟富罗那这样子的一来一说了，你看这有没有来去向？如果他们这些大德们都不说，我们今天讲个什么东西啊？对不对？我能够讲出这些道理吗？没有办法讲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能够去消除误会吗？不会。我们今天就随着向上，人家这样说，我就这样误会，误会到死也不会开悟。所以有些误会一定要主动去澄清啊，不要留着不去处理啊。你一定要发愿，你一定要作愿，只要有因缘，我一定要掌握，一定要掌握。你不发这个心，误会永远都是生生世世流转。啊，要有这种热切，啊，这个悲愿一定要切，啊，行才会不退，行才会不退。那为什么悲愿会这样子？因为你的智慧啊，熏得深了，常常听闻佛法，而听闻佛法怎么来？一定要用供养诸佛的心来。你如果见一切人不是佛的话，你心呢、啊、不会受法，你心不会受法，你心不会受法啊！所以呢，我们刚才前面讲过的那个次第哈、啊，就在195页那个段落啊，请把那个次第自己把它写下来，那个就是菩萨道的次第，道次第。你不要以为大乘没有道次第，次第分明的很，分明的很。所以呢，显教三个关键。一定要有出离心，你不能出离五欲的话，不算了解佛法。那么有这样呢，你不流于二乘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菩提心、大悲心。那么大悲是难行的，你为什么觉得它不难？是因为有空性的正见。这三个关键是菩提道的三法要，三法要。而为什么这是三？三者是不二故，为什么我要出离？为什么是出离？一切法空，你才能出离嘛。一切法有自性，苦就真实是苦，你怎么能够解脱？对不对？所以能出离就告诉你空了嘛，对不对？救度一切的众生，而无众生可度者，这是菩萨道的本愿。所以因为一切法空嘛，众生空故，所以你发菩提愿绝对不会无法兑现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会有难的问题嘛。所以这种菩提心才发得起来嘛。如果众生永远都不完，你敢发吗？你敢发吗？不敢发嘛。你这样一发就违背了解脱道出离心嘛，对不对？你着于众生相当中嘛，啊，你一辈生生世世就想要当众生的大老师，用这种贪着心来行道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也是不行的嘛，也是不行的嘛。所以这三个就因为都是空性着所显的道理，所以讲为三，实际是一法，是这样一法。所以佛说种种法，一相所谓无相，所谓无相，一定有这样的正见，奠定于这种正见，去行于此道，才能够不退转，才能够不退转。先把这个正见奠定到这里为止啊，这才是关键啊，这是关键。好，哎，我今天时间拿捏得很好哈，到这边呢，把这个庄严品啊。给各位报告完毕了。 下一品啊，我们再占一点各位时间，各位看一下经文啊，196页。这一品呢叫做问秤品，那么这个大智度论呢叫做四摩诃衍品啊，摩诃衍就是大秤的意思，所以这边呢问秤那个秤啊是指问大秤，问什么是大秤，所以等于是问什么，问什么是摩诃衍，所以呢跟所谓的四摩诃衍品啊其实一样的。这一品呢我们有好大部分都学过了，哈哈，各位看一下经文就知道了。196页开始呢就开始讲啊，要行六波罗蜜，这是地的资粮，对不对？各位一翻到198页就知道我们学过了。我们好早以前呢就学十八空百八三昧，有没有啊？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送一小段就好了。送哪里呢？送196页哈到198页第一行，四位菩萨摩诃萨摩诃衍，到第二行的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字为止，送到这里很短啊，意思一样啊，到这边。然后呢嘿，所以这段文虽然短，各位翻到这个是摩诃衍品的论文，请各位看到1764页呢，龙树菩萨的解释呢，要解释这一段哈，解释这一段，当然它包括了十八空在内啊，他把六度跟十八空合在一块啊，合在一块啊，这一合哈有它的意思，我们下礼拜再来说。那论文呢，就从1764页哈，一直到哪里啊？一直到1775页啊，有这么多页把它讲完。但是呢，1773页开始呢，他解释十八空很短啊，很短就解释完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讲过。你之前他在续品的时候曾经讲过，所以这边呢他就没有太多的文字去讲啊。那么这一段呢他讲六度，可是他六度没有全讲，只讲二度，檀罗波罗蜜还有室罗波罗蜜，只讲二度，所以这个又是个关键啊，这就是个关键。各位如果知道的话，龙树菩萨还有一本大论叫做十住毗婆沙论，十住毗婆沙论呢他道理说是注解十地的，可是那部论呢只讲二地，初地跟二地，我自己这样串联的。你要入大乘啊，很重要的关键是认识布施为出门啊，持戒三无漏学也是他的出门啊，前者利益众生为前提，持戒是自己能够解脱，这是自利的前提，了解利他的布施度，了解自利的戒度啊，以这二法入门。那三地叫发光地啊，三地叫发光地，正德无生法忍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下品的无生法忍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这里呢有很好玩的意思。那这段文老实讲论文的部分不是很难，但是呢他又讲出五个关键啊，无法说五相来说檀罗波罗蜜，那一段呢倒是蛮重要的，请各位自己去预习哈。我们今天就做这一段，那这一段讲完之后呢，我们就不浏览了，是八空百八三昧，就砰跳过去哈，坐飞快车进到下一品，啊，下一品呢经文就很多了哈，就进到217页广秤品，广秤品呢大智论把它叫做四念处品，啊，我很有兴趣讲这一品，很有兴趣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品，很有意思啊。好，这是这一段，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。